今年国内分配6周年的国家分配日，有个总统统计说，3月是人类历史上的
伟大壮举。英国物理学家霍金则称，登月改变了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不可否认，登月是人类历史上的大事。按照宇航局 NASA 的说法，它是人类最伟大的探险成就。它可能也是霍金讲的，打破了地球中心论的这个观点，激发人类探索宇宙的热情，也赐给人类一个新的视角，来认识我们在宇宙中的作用。但是，登月是不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情呢？是不是？显然不是，因为它对人类的影响相当有限，并且它对人类的现在和未来无法带来根本的改变。哪怕我们都移民到琼楼玉宇的月宫，也无法脱离罪，在那里建立一个美丽的新世界。作为基督徒，我们的历史观跟世俗世界的历史观不同。世界是以人为中心来看历史，我们这是以神为中心看历史。在世人的眼中，历史就像印象派画家眼中的 model，他想把它画成什么样子，他就成为什么样子。但是在我们基督徒的眼中，历史被称为 His story，是吧？是基督的故事，不是人类自己的故事，不是人类自己的伟大故事。基督是人类历史的分界点。公元前叫主前 B.C. Before Christ，公元后叫 A.D. 在基督的同在中，那历史的核心不是人做了什么，而是基督为人类成就了什么。所以英国牧师斯托德说，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不是人类登上月球，而是神行走在地球上。美国著名布道家格培里也讲过类似的话：人类最伟大的事不是人上了太空，而是神降临地球。今天我想通过这段经文来给大家思想，基督降世行走在人间，要带给我们的伟大的祝福，以及我们作为基督的跟随者，如何来领受他的祝福，分享他的祝福。我们一起读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1章29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可以进入你的圣殿，在你自己荣耀同在中来敬拜你。主，我们恳求你圣善的灵在我们中间来运行，来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让我们蒙受你属天来的祝福。我们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就像我刚才提到的， 他因为维修探测器遇到困难，他向神祷告。在月球上，他听到主说：“杰米，你当，杰米，跪下。”他听到的不是我们常常说的内心的声音，而是外在的响在耳边的声音。他吓了一大跳，赶紧跪下来。很快，他便得到圣灵的开启，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任务结束以后，欧文淡出拉萨，专心服侍基督。1972年，他创立了高飞基金会，向人们传讲基督的福音。他成为浸信会的牧师，从拉萨的宇航员变成上帝的仆人。他说：“当我回到地球，我清楚知道我不是明星，而是仆人。我要在地球上来服侍宇宙万有的主宰。我要透过分享我的经历，让别人可以认识耶稣基督，得到永生的生命。”他觉得这是他人生中唯一有价值、能够存到永恒的事。一个远离地球、居住在月球上的人，他往往能够更加明白人生的真谛。而我们整天在尘土中摸爬滚打，往往更加容易迷失。中国人讲，不是庐山真面目怎么样，只缘身在此山中。有时候我们甚至可能比世人还如是，是不是啊？比世人还贪恋世界，让上帝来帮助我们贪恋世界，会不会？那欧文的见证也是对我们教会开展幸福小组、开展传福音、建造门徒、先求上帝的国、上帝的义，是一个极大的鼓励。我们不需要上了月球才能明白宇宙中最重要的真理，是吧？同意吗？那欧文在月球上的信念，也是对我们今天经文最好的注释。耶稣基督确实行走在了我们所在的这个蔚蓝色的星球上。人类怎么知道神的儿子行走在地球上呢？今天的经文给我们提供了答案。上帝为人类提供的认识他的方法，就是透过他永不改变的话语，会存到永远的话语，我们手中的圣经来启示我们。那今天经文讲的就是神通过他的先知约翰来把他身边的人带到基督那里。但是这里我们首先要看到是基督主动来到他们面前。神永远是主动爱我们、向我们显现的那一位，我们始终是回应神爱的那一位。可能有些弟兄姐妹觉得是自己主动寻找神、主动信了耶稣基督，但是如果没有神透过教会来引导，透过弟兄姐妹的爱来吸引我们，我们靠自己在宇宙中找神，比起登月来，哪个更容易啊？可能登月更容易，是吧？圣经告诉我们，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在我们还没有出生、在世界还不存在的时候，他就有永远的爱爱了我们。他把我们的名字刻在他的手掌上，他让我们成为他身上不可缺少的部分。 他的眼目时常眷顾我们，我们从少年到白头，他都怀揣我们，宝宝我们。当然这是圣经使用的拟人的手法，在表达神对我们永不离弃的爱。他现在就用地球在托住我们，不然我们全都会漂浮在太空，变成太空垃圾，是不是这样？所以这里约翰的宣告也是对基督向人类显现所做的回应。他看见基督向他走来，立刻向身边人发出了伟大的宣告：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句宣告很简短，只有十几个字，却向我们解释了我们人生中两件最重要的事情。第一，是我们人类的根本问题；第二，是解决问题的唯一的出路。我们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弟兄姐妹，是罪，因为罪是我们与圣洁的神隔绝，与他无法交流。我们一起读以赛亚书。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是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是他掩面不听你们。很多人不信神，不是因为他们是坚定的无神论者，这样的人极少。大部分的人都是怀疑论者，他们为什么怀疑呢？因为他们没有经历到上帝的作为，他们没有感受到上帝的爱和上帝的临在。那他们为什么经历和感受不到呢？是什么阻碍了他们去经历上帝的作为，去感受上帝的爱呢？这里圣经给了我们很清楚的答案，就是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隔绝。司洗约翰怎么知道罪是人类的根本问题呢？原因很简单，他为什么被称为司洗约翰呢？他被神差来要给人做什么样的司洗？悔改的洗，是吧？他传道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怎样？悔改。他到处呼叫人悔改，叫希律王悔改，叫文士悔改，叫法利赛人悔改，叫百姓悔改。他说，斧子放在树根上，若不结出悔改的果子，就要怎么样？砍下来，丢在哪里呢？丢在火里。如果人没有罪，需不需要悔改？不需要。司洗约翰太清楚罪的可怕，悔改的重要。但是如果我们传道，整天指出人的罪，整天呼吁人悔改，告诉他们审判的可怕，地狱的可怕，却不提供除罪夜间歌唱的神，是吧？前面我们提到人类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罪，它使我们与神隔绝。所以司洗约翰呼吁神的百姓，天国近了，你们要怎么悔改。但是悔改本身不能除去我们的罪，除罪的唯一途径就是耶稣基督的替罪。所以约翰看见耶稣走来，就向众人高呼：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他向世人宣告了基督的福音，就像基督自己出来传道所宣告的那样。我们读马可福音，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我们要见到神，如果没有先找到除罪的办法，永远都是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使命。哪怕我们到了月球，到了火星，也是瞎折腾。我们寻找也只是找了个寂寞。认识神，空间距离不是问题，种族国籍不是问题，文化习俗也不是问题。司祭员暗喊，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什么人的罪孽呢？世人包不包括犹太人、西方人，包不包括东方人、华人？他是全宇宙的神，为什么好多华人执着于要找一个自己民族的神？除了基督，再没有别神，没有别神如此爱我们，为我们的罪舍命流血。有人不信神，却很挑衅，他说，神，如果你真的存在，现在就打雷劈死我。他等了一会，说，什么，你为什么还不劈死我？你不劈死我，就表明你根本不存在。那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主动到神面前去找死，他太不了解神了，他完全不知道这位神有多么爱他，多么怜悯他。他不知道神来到这个世界不是要劈死他，而是要为他去死，让他可以出死入生，得到复活的永生的生命。这就是他创造我们的原因，也是他降世为人的原因。他要成为我们的替罪羔羊，来恢复我们与上帝的关系，让我们重新回到神爱的怀抱，回到神与人的同在之中。神让圣子来成为他的羔羊，除去我们的罪，是不是他心血来潮一时冲动呢？不是，既不是一时的冲动，也不是无赖之举，而是在创世之前就早有预备。耶稣基督是创世之前就已经为我们预备神的羔羊。当堕落天使魔鬼引诱人类的始祖犯罪，破坏了神人关系之后，神有没有弃绝人类呢？没有，他是主动来寻找他们。神在伊甸园里呼唤他们，人啊，你在哪里？亚当比我们这些后代还强一点，他知道羞耻、害怕，不敢带着罪身直接去见神，直接去找神。慕道朋友，今天神依然在世上行走，在伊甸园之外呼唤你，甚至现在在我们的聚会中他也在呼唤你，某某先生，我的孩子，你在哪里？某某女士，我的女儿，你在哪里？其实神一直在寻找你，呼唤你，借着教会，透过身边的弟兄姐妹呼唤你，他已经呼唤你很久了，你听见了吗？弟兄姐妹，今天神也在呼唤你，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你在哪里？你为什么躲避我的面？ 你躲在哪里？屏幕后面？虚拟世界里？你心中平安吗？你以为你躲起来，我就找不到你吗？记得大卫的诗篇吗？我们一起读。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面？往哪里去逃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哪里？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听众姐妹，如果你在躲避神，你就是躲到月球，有没有用啊？神也会找到你，是吧？躲到火星，有没有用？没有用。旧约有一个先知约拿，他躲避神，他躲到远离神的地方，他躲到船舱的底下，甚至躲到海洋的深处。他有没有躲过神呢？神是怎么把他找回来的？神用海里的潜艇，一条大鱼作为交通工具，把他托运回来。作为上帝的孩子，神不会让你永远迷失，他会动用天地间一切的交通工具把你托运回来。与其像约拿在鱼肚子里三天三夜忍受黑暗孤独鱼腥臭，何不乘着有光早日回转向爱你的神，回转向爱你的弟兄姐妹，回到神的家中。你要上帝拿什么样的交通工具来接你呢？拿劳斯莱斯？拿宇宙飞船来接你吗？悔改就是回转的意思，从背离神的方向，躲避神的方向，转向他走来的方向。神借着教会呼唤你，借着他的话语呼唤你，透过他的圣灵呼唤你。你听见了吗？在创世纪第三章，当神宣告他对始祖的审判之后，立刻给他们福音的应许，他应许他们，女人的后裔要打碎魔鬼的头，和魔鬼要伤他的脚跟。那就是在启示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替罪受死和死里复活。神赐给他们救赎的应许后，亲自为亚当夏娃宰杀牲口，用羔羊的皮做他们的衣服，来遮盖他们的羞耻。这也是在启示基督除罪洁净我们的救赎大功。当耶稣到约翰那里去受洗，施洗约翰不肯给他受洗。我们一起读。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基督没有罪，他不需要悔改，但是我们需要。作为我们的替罪羊，他需要为我们尽诸般的义，他要用他的义像羔羊的皮披在我们身上，来遮盖我们的羞耻，让我们因着信他在上帝面前被算为义人，我们可以恢复与上帝爱的关系。在旧约里，以色列人在旷野拜金牛犊，招来上帝的审判，死了3000人。以色列人的领袖摩西在神面前恳求，用自己的生命为以色列人赎罪。 神有没有接受他的献祭呢？没有。摩西虽然是伟大的一个人物，但是他终究是罪人。罪人能不能除去罪人的罪？弟兄姐妹，穆罕默德、释迦牟尼、孔子、老子、关公、菩萨，能除去世人的罪吗？能不能？有人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只要心中有神，行善积德，做好人，就会上天堂，是这样吗？弟兄姐妹，我们读这节经文，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谁呀？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拯救。以色列人在会幕、在圣殿前，每天都要宰杀羔羊，用羔羊的血来赎罪。羔羊的血真的能够赎罪吗？弟兄姐妹，不能。所以希伯来书我们一起读，按照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羔羊的血不能除罪，只有基督的血可以除去我们所有的罪。耶稣还要再来，是与我们的罪无关，是要拯救我们。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没有被他洗去罪，你不要去求神向你显现，因为那是极其可怕的事情。只有基督是神为我们预备的羔羊，他用他的血为我们赎罪，用他的异香羔羊的皮披在我们身上，遮盖我们的羞耻。那羔羊的身体呢？在旧约时期，神让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每家都要宰杀羔羊，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躲过上帝的审判。他们也要吃羔羊的肉，好让他们有力量走出埃及。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一起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这是表示一个生命的喂养，生命的连接。弟兄姐妹，为什么神子基督甘心情愿成为神的羔羊，把自己完完全全的赐给我们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爱我们，因为神就是爱，爱就是神的本性，神的爱就是舍己的爱，把自己毫无保留的赐给我们的爱。羔羊的血、羔羊的皮、羔羊的肉，毫无保留，全部都给了我们，就是告诉我们他有多么的爱我们，让我们可以信赖他，他是爱我们的神，让我们得着他的生命，得的更丰盛，藏在他的里面。弟兄姐妹，偶像、世界和罪跟上帝的本质区别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总是在诱惑我们，想掠夺我们、蚕食我们、杀害我们的生命。我们越花时间精力在他们上面，我们就越虚空，就越软弱，就越疲惫，越靠近死亡。只有神是赐给我们生命的神，上帝的羔羊耶稣基督，他透过 拨开自己，以他的死来赐给我们生命。我们越是信靠他，被他的宝血洁净，披戴他的衣袍，吃他的肉，听他的话，我们的生命就会越强壮，我们就越有满足，有喜乐，有平安。一切的受造之物都无法带给我们真正的满足，只有基督是我们永远的满足，永远的福乐。我们一起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唯一最爱是你。唱完这个诗歌，请弟兄姐妹起立。
Thank you.
上帝，我们感谢你，你召我们就是为了分享你的爱，与我们同在。当魔鬼破坏人类与你的关系后，你没有弃我们不顾，让我们在最终灭亡。你再派你的独生爱子降世为人来寻找我们，拯救我们。主耶稣，我感谢你，你成为神的羔羊，为我们的罪流出宝血，除去我们天良一切的亏欠。感谢你用你的义袍披在我们身上，用你的肉、你的血喂养我们，让我们有力量在世上走天路。求你的圣灵把你的爱常常浇灌在我们心中，让我们以你为我们生命的至宝，我们的挚爱，免得魔鬼、罪和世界偶像夺走我们的爱，夺走我们的生命。求你看顾我们工作、身体、家庭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照着你荣耀的丰富，充充满满的供应他们，你的生命充满他们，在他们缺乏的时候，你把自己丰丰满满的赏赐给他们。求你的圣灵充满他们，我们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